我相信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应该听过这首歌，我的梦里不是梦，听过你点点头。这首歌差不多跟我们的名字应该差不多，1988年台湾有一个正大的政治大学的学生，他写了这首歌。如果我们看过他的 MTV 的话，我们看到一个很有书生气的男生，戴了一个黑框的眼镜，很阳光，用他很漂亮的很高的这个声线来唱这首《我和你们不是梦》。那首歌安慰和鼓励了很多人，像歌词中所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这个很说出去的男生就是张雨生，在他后来又推出了新的专辑，应该我们有印象的是天天想你。那他是张惠妹的恩师，他帮张惠妹发现他，并且为他制作了张惠妹最早也是最开始走红的两张半碟，一张是姐妹，一张是那个有点没起风的半碟。但是正在他在歌坛上不断发展的时候，1998年一天晚上很晚的时候，他骑摩托车回家出了车祸，送到医院去开颅然后抢救。听到消息，张惠妹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做的昏迷。后来台湾的一些医院制作人为他发现制作了一张专辑，叫《给女生的歌》。这张专辑主要一张单曲专辑，主要就是一首歌，是张惠妹唱的张雨生的一首歌，叫《听你听我》。这首歌不是张惠妹她的歌曲中间很出名的一首，但是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我建议你找个时间去网上听一听这首歌。因为那是写给在昏迷不醒当中的张雨生的，看你静静的躺着，听你的呼吸，听你的心跳，我刚想告诉你，你具有什么样的重要。这是前面开头的一段歌词。这首歌其实是很有一种对生命的一种关怀，但是在很多人的祈祷祝福当中，最后昏迷23天，张雨生还是走掉了。到去年2008年夏天的时候，在台北举行一场音乐会，纪念张雨生40周年，很多的艺人来唱很多张雨生写的歌，也来唱很多献给他的歌，包括张惠妹来唱张雨生当初提名发现并且带他走红了张雨生为他合唱的那首歌，最爱的人生啊最痛。在那场会上，张惠妹再次唱《奇 就是听我听了唱歌哭歌唱唱到哭到唱不下去的地步。我们会发现人生有很多的无奈，人生有很多的悲哀，这样一个很阳光的男生唱了这首我们认为不是梦，但是最后他那么年轻那么有才华就走掉了。在他走掉以后，这个是当然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像华语歌坛能够像张雨生那样声线很特别很有特色，他漂亮的发音有很多女生都唱上去这样一个声音出来。那么我们能够很真实的去看到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悲哀，这样的一些无奈，有的时候是我们无奈，但是却不得不面对。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很美好的见证，比如说被得医治，比如说生意走到重新找到工作等等等等。但是除了我毫不怀疑这些见证的真实，但是除此以外，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很多梦想破灭心破碎的时候，但是却很少会在讲台上讲这些。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对于我这一个21年这个人来说，我想是不是今天的教会常常报喜不报忧呢？在生活当中并没有不见得只有喜没有忧。那么感谢主，在圣经当中他很真实的记载了我们的生活，有喜有忧，有成功有失败。那么我们今天或者说这个时期，我会用几次的时间给大家简要来讲路德记。路德记就是一个似乎用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故事来开始来谈人生的失败，人生的挫折当中我们如何的去看到上帝的恩典。请大家打开路德记，我们翻开《旧约》的经，我们看第一章1到5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1、2、3。 请我谢谢你记住路德记摆在我的面前，让我们去学习如何在挫折、失败和软弱当中去仰望你，去依靠你。主，你记得这段圣经，你今天再次向我们说话。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路德记，正如他一开始所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发生在士师时期的故事。士师时代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所经过的一段时期。路德记所记载的差不多与今天有超过3000年，大概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具体的时间我们很难考证。当我们去翻过摩西五经，我们今天是读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是让我们看到神带领他的百姓征战并且得胜，这是一个得胜的凯歌。但是我们看完约书亚记翻到四十记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都会沉重起来，因为那是一段记载了很多神的百姓许许多多的失败的一卷书。这里四十句，我们翻到路德记的前面一页，我们看四十句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话。圣经上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在四世纪当中反复的出现，好像一首交响乐当中不断去重复出现的一个旋律一样，告诉我们为什么神的百姓会不断的如此的失败呢？那时候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以色列的王是谁？是神，耶和华神。但是当他们拜神为他们的王，为他们主，这些百姓任意而亡的时候，于是他们经历了很多的失败。在这个时候，在这样一个很黑暗的一个历史时期，给我们留下了一首很美丽的诗歌，这就是路德记，就像一首很清新的甜美的诗歌一样，让我们看到在那样一个黑暗似乎很失败的时期，上帝他的恩典没有离开他的百姓，上帝的作为仍然在历史当中继续。但是路德记一开始是首先告诉我们一个很悲惨的故事，这故事是说那个时候以色列国中遭遇饥荒，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因为在巴勒斯坦有的时候会没有雨水的时候，干旱等等，就会在出产的很少的话就会遭遇饥荒。但是除了自然的原因以外，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神 到这样的事情临到这样的国家呢？如果我们去补讲下面第二节经文，我们看到说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如果我们去对比下面的经文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去想说，这经文有可能当百姓被神做他们的王，做他们的主，被人任意而行的时候，神就让这个饥荒临到他们百姓。于是的话呢，这一家四口人，他们就逃荒去外地。那圣经来告诉我们，他们从哪里，然后是什么人逃到哪里？那我们看圣经，看这些外国人的人民、地名，常常一头雾水，我们没有任何感觉。他叫这个名字，那个名字，但是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名字是有很重要的含义。那么，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是很能够理解。你起名字，除了名字是一个符号以外，也会有特别的含义。比如说，很多的红学家很喜欢研究在《红楼梦》里面曹雪芹给那些人起的名字，它有什么样的含义？比如说，四大花旦，迎春、迎春、探春、惜春。那为什么起这个名字？那如果把他们这个四大花旦名字放在一起，原来曹雪芹让迎春、迎春、探春、惜春，其实他就表达了这是个很悲惨的女孩子，他们这一种很悲惨的一个命运，说名字是有意思的。那我们要如何说，我们去看一看这些人名和地名的意思的话呢，我们可能对他们的理解能够更深一点。犹大，巴士很南边的一个地方。犹大在希伯来文当中是赞美的意思，伯利恒是他的意思是粮仓，是伊甸以南一个地方。他周围的地区被称为叫以法他，伯利恒意思是粮仓，以法他的意思是丰产丰收的意思。在那里有一个人叫以利米勒，以利米勒，以利是神的意思，米勒是王的意思，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神是王。那他呢？看他呢，哪里是耕田的意思？那他们两个儿子呢？一个叫孙诺，一个叫乔顺。这两个人就是不好。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年他应该是敬畏神的人，他娶的妻子雅米有一个很美好的名字叫甘甜的意思。但是他们结婚以后，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被 不很好，而是很糟糕。不要忘记在世师本正的事情，那时候国君没有亡，更能听行己任。到最后的话呢，他们甚至没有到逃荒的地步。不要忘记他们从哪里逃，从南昌逃，他们是在住了一个丰收之地，但是他们却竟然要跑到外边去，跑到当他们逃荒出去的时候，我相信以你们和我们是有他们的一个打算。他们想可能今年没有雨水，所以呢今天没有收获，他们呢没有谷物，那么就到不管任何东面和东面你一定暂时定备，然后要不了多久我就再重新回家。我相信他们离开家的时候有自己的打算，但是到了明年以后，很快也有一年时了。如果说我们不许去看他的婚姻，我们去看看他的意思呢，是说神之王死了，留下了两个儿子孙禄和裘沛，到最后呢连这两个儿子也都死了。圣经告诉我们，剩下的儿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们就怀孕了一次，不是做了半年一年，而是做了十年。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而这一切是发生在上帝的百姓身上，特别是在3000多年前这一个犹太社会里，家里面没有男人，没有丈夫，没有儿子，那么你什么都没有。因为在另外一个社会里面，女人是没有地位，女人也不能够继承产业，所以她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包括失去她的未来。因为女儿女年纪已经到了，她不可能再嫁，而连唯一的两个儿子都死掉的话，她也不可能再有后面的儿子或者孙子来继承产业。可能我们今天不太会有体会，但是我有一点点明白，是因为我是跟着我妈妈姓。为什么我跟着我妈妈姓呢？因为我妈妈的父亲死得很早，他一共有兄弟四个，我们家祖上呢是很有很有钱的一个大户人家，那家里相当很有钱。以前小的时候放那个老板的红楼梦啊，我妈妈看了电视里的红楼梦，她说我小的时候家里面做一些事情排场比电视里还要大。那我小时候住的那个楼房是单位原来一户做了丝绸生意的一户大户人家，他们给我请造这个造楼花了很多钱，造到一个地步到盖完一楼还没有 这个带回来的钱全部都耗尽了，然后带不下去了，然后我们就用老鼠头把它买过来，然后接着干。那四个儿子，我妈一公司的时候，我妈妈只有30岁，就读书。我外婆那时候30多岁，30多岁是年轻。那家里面没有丈夫，我妈妈是独生女儿，没有儿子，所以在那样一个传统的大家庭里面，那是非常非常被歧视的，因为你嫁不了男人。所以我妈读大学，后来认识跟我爸是大学同学，让我爸有生意姐妹好多，所以的话我外婆说要结婚一定要来我们家，然后我妈就生了两个儿子，就好像继续去延续这样一个血脉，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在这样的社会当中，那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甚至于让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我们会去经历的是说，这样的很悲惨的事情是发生在什么百姓身上。似乎是一个让你遵循文道的人的身上，人生有很多的不明白，有很多问题恐怕我们永远都想不明白，其中一个非常非常让我们难以明白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会有苦难。而更让我们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上帝的儿女依然会受苦。为什么是我？于是我们把这个问题不在感情色彩的，不在我范围里面，我们重新去思考说，为什么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为什么会有苦难？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为什么要苦难？这神到底是怎么的神？如果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全善的，神又是全能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苦难，并且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们呢？如果神是全善的，他就不会愿意让我们他的儿女去受苦，除非他不能。如果神是全能的，他有能力不让这个灾难临到上帝的百姓，但是我们要经历到的话，那除非他不是全善。如果他是全善或者全能，为什么他 会让我们去经历受苦呢？或者反过来说，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怀疑说，这神他是不是既是全善又是全能呢？我们甚至怀疑说，这神他可能是全善，但他没有能力，或者有能力，但他不是全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问题是英国的哲学家希勒提出来的。希勒提出来的，但是希勒对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思考说，他不是说去思考上帝是否存在，而是去让我们思考上帝的属性。上帝是怎样一个上帝呢？哲学家、神学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我不说别人的回答，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点我的思考。对苦难，尤其是一人受苦，我们会有很多不明白，我们会觉得很荒谬。但是，我想我们从十字架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世界上面，受苦是荒谬，那么这样的荒谬是在十字架上，因为基督耶稣他全然无罪，他是完全的义，但是他却要去受这样的苦。那么上帝爱不爱他呢？神不止一次的去宣告，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神有没有能力去不让这件事情发生？完全有。神是全善，神是全能，但是在十字架上，神却让这样一个最荒谬的、最大的痛苦临到在他自己独生儿子身上。为什么？因为神透过基督耶稣的苦去成就他自己更高更美善的一个救赎计划。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去思想，神他是全善，并且同时他也是全人，但是神当他许可他所爱的儿女去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在他苦难背后有一个他美好的计划。就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个极其悲惨的故事。就是那个五旗军人，用了71个希伯来文去记载这一个很悲惨的 的故事。我们今天是读它没有感觉，但如果是男女，你是男女的话，你会深深深深地去经历这些伤痛，可能会像今天有一些在这种当中失去自己孩子的失去的这些父母那样哭丧，也没有哭干，到心已经完全死掉的地步。当他们离开家乡的时候，相信他们带有他们的梦想，带有他们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和盼望，但是到那个去第五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结束的时候，他们的梦想全部破灭了，他们对未来的盼望全部都失去了，而他自己的心完全的破碎。我相信他一定会对自己很失望，但是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有一点不一样，是我们多一个可以盼望的对象，那就是上帝。我们会觉得上帝对我太不公平，我们会觉得说我信主到现在，但是神竟然这样对我们，于是到最后对上帝也彻底失去希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挫折患难痛苦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也会问说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别人。但是让我们会觉得很痛苦，并且让我们会觉得对上帝很失望的是，我自然很痛苦的时候，在我像大声的向上帝问为什么的时候，上帝常常试图向我们承诺。有的时候我们很想讨一个说法，凭什么？但是我们让我们似乎连一个说法都没有，于是我还能来吗？我还可以有盼望吗？我还可以对将来的上帝继续的去信靠他吗？但是神的恩典高过我们的恩典，我们所不能看到的他知道，并且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也是历史的主宰。我们看不到明天，我们只是活在过去的痛苦当中，但是神掌管一切。或许在你最痛苦的时候，在你最失望的时候，神他的计划正在悄悄的开始，上帝他新的恩典、新的祝福需要人的也上升。在路德记第一章第五节结束的时候，拿俄米他绝对不会想到说他有一天他还可以有儿子，他 却这个未来是远远的超过他原有的梦想，超过他原有的计划。当我们今天去看那个镜，让我们翻到任何镜最后一章最后一段，在路德记第十四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路德记第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就是在此路五节经文，在此路七十一个希伯来人，却记载路德记另外一个新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是在第一章第五节结束的时候，哪里是没有想到的？但是上帝就这样的一个很软弱、很失败的一个人当中，上帝要把他新的恩典和祝福引到他，上帝的计划远远的大过他的计划。在最后的一节，这七十一个希伯来人当中，给我们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去看到神如何的去恩爱和祝福拿阿米，并且让我们在超越路德记，让我们去看到将来大卫从他的后裔当中出现，让我们去超越旧约，让我们去看到将来的救主耶稣基督从这个家的后代出来，让我们看过这一个神的一个救赎计划，让我们从历史当中去看到将来的救主，他在被称为粮仓的伯利恒降生，让我们去看到这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很失败的这样的故事当中，路德和伯阿斯出现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弥赛亚的家谱的当中。所以当我们梦破灭的时候，当我们的希望完全失去的时候，请你仰望主。或许今天你根本没有想到，你也不会去看到的是说，这位历史的主此时此刻正开始他的计划，他看过你去写了个新的故事，超过你所求所想。所以你会当你自己正在生命的时候，请你永远不要对什么都失望，因为他不会失败。当他似乎是一名温柔动物的时候，他对你的爱并没有减少。当你在黑暗当中看不到任何的盼望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依然在做工，只不过不是按照你的计划，也是按照他的计划。 自信，他也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超越我们今天的痛苦和失望，然后去看那个永不失败的那个神，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我们并且让我们今天的软弱和失败去成为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重新的去认识他和寻求他。很多时候他们在基督徒里太久了，我们会很习惯的去来聚会、来崇拜、祷告、查经、奉献，我们对十字架的救恩、神的恩典等等，我们都很熟悉，熟悉到一个程度，我们也麻木了。于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变成了一个宗教教徒，但是我们会很习惯很多的程式，但是我们却跟这个活的神却没有来往来，甚至于一个侍奉的工人，他会很忙碌在各样的教会的事工当中，但是渐渐的他们信仰的中心是这些事情的工作，而不是那位神。甚至有的时候会让一些挫折、失败、打击来临到我们，就好像我们是在苦难外面里面所说的，神叫的苦难，苦难是神叫我说话的，大神说话的传声筒，他会提醒我们，来呼唤我们，让我们重新的去寻求他，重新的去紧紧的抓住神，紧紧的去学习，在任何时候没有任何办法的时候，单单是抓住他和依靠他。因为上帝本来一点都没有尽责，曾经跟我分享过一点，两年前那时候我正在检查，发现我的癌细胞转移到了他骨头，因为那时候我没有任何感觉，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我只是定期的例行检查一下，然后我现在还有很多事情，但是做完事情以后过一天，后来他们告诉我说要转移到骨头了，转移到我右侧的肋骨，我没有，都不知道怎么个反应，我不知道转移到骨头意味着什么。后来慢慢慢慢又告诉我说，不单单是肋骨，左侧的胯骨也有。我就写了一个就告诉我在美国的医生，我的医生我跟他说，你赶快去做一个全身骨扫描，看看你的 脊椎上有没有，如果你找不到骨头，很有可能会也会找不到你的脊髓，脊椎的骨头。那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我在全身的 CT 扫描就这两处，但是我做完不扫描报告出来说我的第八胸椎上面有转移，那我应该让我告诉美国医生，让美国医生说这情况很严重，因为您的这个胸椎就好像是你承载人所有应用的一个这个中心的支撑，就好像这房子中心这个中心的这柱子呢，因为中心有一半它被癌细胞腐烂了，所以的话呢，那骨头都要收缩了，比如说我摔跤就可能骨头就会断，所以骨粉的病人很怕摔跤，很怕命运撞等等等等，那你中心这个地方一断，那整个人就完了，一手两个。那还有一个，他这胸椎的骨头中间是脊髓，它是控制整个的运动的身体的感觉的，那所有一切的神经中心在那个中间的那个脊髓，它真的是脊椎保护了它，那欺骗了它，让我随时可能变成瘫痪。那所以医生说怎么办呢？那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柱子中间有一节断了，随时这个柱子要断，这楼房要塌下来，那怎么办呢？两个办法，一个是用铁皮把它加固，另一种呢，把它用钢筋的针围把它撑住，不让它断掉。所以呢，医生说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把另一个第八胸椎手术的合拉住，然后呢，用钢筋把它撑起来，不让它断。还有一种办法呢，那不是打水泥，是一种跟水泥相应似的，称为叫骨头泥的一个东西，打到里面加固它，不给它断掉。那我看了他的医院，我的感觉是说，我死了算了。因为我不是正常人，因为我们肺上有那么多癌，你这手术上去，我能不能不要动手术了？我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个全麻？你不能麻醉上去了，我呼吸衰竭，那我手术工作已经死了，怎么谈上了？对我来说，我不会像十几年前那样去问什么说为什么，凭什么，为什么是我？但是对我这样一个生命快乐起来了老年人了、啊，我还是会非常害怕，我非常害怕，并且我知道医生完全没有办法来治疗，但是他唯一能做的是避免这个楼房倒下来，所以他只是想办法加固一下，撑一撑，不让这楼房塌下来就行了，所以他没有任何治疗办法。对我来说还有什么盼望呢？那我 恐惧当中，因为我不知道我前世今生会不会犯了，然后不幸人他还来了，不想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医生也没办法。那检查结果出来，发现我的身体转移，然后医生不是让我去看我怎么做治疗，而是让我出院。好，我出院，因为我知道他没办法。为什么我要出院？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我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怎么办的问题，而是我需要去东京再选车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于做一个基督教徒，但是神会透过一些不一样的经历受情受苦去打破我们的惯性，然后让我们重新去觉得，当我们一无所有、毫无能力、没有办法、也没有盼望的时候，让我们重新定睛在他身上。所以，对于我来说，我需要做的是，我重新去恢复对他的信靠。我需要的是，不是去看我从这上来有没有影响我的神经，或者我去想我还能活多久，如果我瘫痪了怎么办，如果我不想我疼痛怎么办，如果我躺一躺后大小便的事情怎么办，这都是我需要去更加的这些事情上，我需要更加在上帝身上，因为他是我信仰唯一的依靠帮助，也是我们生命的重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神认识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既然是万事，它包括好事，包括不太好的事情，包括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在另一个历史的主宰，另一个全善和全能的上帝面，万事都可以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但是我感染那个同音，我就告诉他，请他为我祷告。他从同音同事那边打电话，那他说好，我们祷告，我们正式去看神他怎么样来带领。是当我们在这些没任何能力、没任何依靠、没任何盼望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依然他的主宰，我们依他依然值得我们去信靠。依然或许在这个时候神他有新的恩典，他有新的祝福，他的计划刚好我们的计划，而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是定睛仰望在他身上。这两年我今天还站在这里，我没有塌下来，我没有放掉 眼睛痛苦，这两个的人却让人看到他自己的能力和他的恩典。结束的时候，是男女失去了一切，但是什么计划开始了？他要把他新的恩典和祝福去留到他和这家人。从这两篇文章中来提醒我们，有一天我们也会经历我们梦破灭的时候，心破碎的时候，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去仰望他，依靠他，因为他是历史的主宰，也是你生命的主宰，他永远得胜。我们来祷告。没有慈悲、慈悲怜悯恩典的神，我们仰望你。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常常也会软弱，我们会灰心，我们会失望，我们也会去经历我们自己的忧伤、痛苦和失败。 的时候，有人能够靠你得胜，因为你永不失败。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你的能力，让我们在世人面前勇敢的站立起来，成为你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我们来唱诗。
Reminds us of